一点阅读，一点生活，一点译文，一点梦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活得越丰富越好。优质的午后时光，欢迎收听一点照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98新闻台 FM98.1， 非常欢迎收听一点照新闻，我是杨照。礼拜四我们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访的阅读达人是如果出版的总编辑王思训。思训午安。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思训，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做的出版行业是媒体的一部分？
是没有错。
嗯哼，
出版的确是媒体的一部分。
那你觉得你应该先问你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出版是一种什么样的媒体？第二个，你自己的出版社在这样的一个媒体架构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出版是一种弱媒体。
嗯，
所谓说它是弱媒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乐听人齁，他其实现在并没有很强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有很强的习惯，就是比如说会一到这个播新闻的时候，或者是七点到九点，我们会想要打开电视。
我还以为你说要打开收音机
啊，是，
你别忘了你在上广播节目。
中午一定要打开收音机。
好了，我们不要讲了，我们不要假装了。广播也是一个弱媒体了，
对，
事实上，
所以就是那个习惯我们是有的。或者早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到咖啡馆去吃早餐，那我就会顺手买一份报纸，报纸这个也成为早上。就是虽然不是每天，但是每个礼拜总会有一天两天我会买一份报纸。
你是越来越少数，不是吃早餐这件事情是少数，买报纸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少数。绝大部分人是带个 iPad 到早餐店打开来看看网络上面的报纸的讯息。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手机啊什么那个字对我来说太小了，所以我还是要看报纸啊。所以像有这种习惯，就它成为你生活固定作息的一部分，这种媒体我们就称为强媒体。
嗯哼。
那像书店，现在大家都知道去逛书店的人越来越，就是人数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很多这个社区型的书店也都关门了哈，就已经开不下去了。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阅读，就是买书的阅读行为，它的这个可能它的就没有像从前那么普遍，所以它成为一个弱的媒体。
所以像广播啦，像出版啦，所以它就不是 big media。
对，
它不是大媒体，
对，
也就不会有 big money。
对，
就是，不管是它开创办所需要的钱，或者是它能够收到的钱，都不是 big money。
对，
要不然你也不会在这一行。
对，没有错。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是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的。这本书呢，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Big Media, Big Money, 中文叫做大媒体的金钱游戏。为什么要跟我们介绍这本书呢？
这要呼应前两个礼拜我们有介绍过另外一本书，就是财阀。
嗯哼。
那么那本书就讲说，在就是这二十年来，因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那么形成财富集中的现象，
新的富豪，
对，新的富豪，然后整个中产阶级慢慢剥离，慢慢消失。
嗯哼。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媒体界。
嗯，
好，那这个书主要就是在说明这个现象。其实在整个媒体也慢慢在90年代开始，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的互相诟病，它也形成了大媒体以及媒体集中化财团化的现象。嗯，
所以先第一个现象或第一个重要的个基本是 big media, 媒体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媒体不是从一开始它就是这么大。当然强媒体弱媒体它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分野，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殊的现象是因为并购，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力量使得媒体越来越大。
对，没有错。比如说我们上次讲财阀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的那个关键年代是美国总统雷根那个时代，因为他大幅度的帮富人减税，还有很多这个商业法令他大幅的放宽。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媒体互相诟病的时代，他其实也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美国这个跟传播有关的法令它也大幅的松绑，那么方便这些媒体互相的诟病，那么创造更大的利润，让这个风险越来越小，钱越赚越多。
所以这个诟病之后到底对于媒体包括它的内容跟它的社会角色上面 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以这个书的这个作者他的看法，他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来说。
嗯，
一个是我们传统认为媒体有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它不是为一个人发声音，不是为某一个阶层发声音，不是为某一个族群人发声音，它是有多方面的声音在同时的这个在做发表。那么你媒体过度的这个在所有权过度集中化以后，这个多元化情况会受到损伤，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媒体它其实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嗯，
像这个作者他就有甚至讲了一句话说，媒体即政府。
嗯，
为什么媒体即政府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的对族群的认同、对社会的理解，其实主要的讯息来源都是透过媒体，而不是透过我们你跟你的朋友聊天口耳相传得来的资讯。
聊天的时候实际上传的也是从媒体来的，
对，也是从媒体得来的资讯或者八卦。那它就成为凝聚整个社会认同力量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
其实我对媒体及政治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政治的范围再缩小一点，我们现在在台湾真的会有很强烈的感受。你看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看着媒体在决定他们应该做什么或他们不能做什么的。
对，所以政府及媒体
媒体及政府
对，
基本上媒体所关注的事情可以左右一个政府做他的决策，或者他在做决策。
在政府眼中，媒体及人民。
嗯，
是。
那所以在人民的眼中，媒体及政府。
对，是。
对，那媒体还真的。
所以这个作者他就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因为你媒体毕竟还是一个属于某一个财团所有，所以他还是要为他的利益着想。
嗯，
那么他有这么大的社会甚至政治上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会不会用这个力量来帮自己得到不当的财富？
嗯哼。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媒体在并购的过程当中，例如说书里也提到，因为并购媒体越来越大，所以实质上媒体这个行业就变成了寡占，少数的几个 player 就垄断了或者就占满了这个领域。可是寡占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一种，其中有一种影响就是它没有真正的竞争。
对，
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所有的台湾广播电台三个人就可以把它处理掉的话，那我今天跟思讯坐下来，旁边再找大春，我们三个人就把所有事情都讲完了，我们就不需要竞争。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个状况，不过例如说我们在台湾可能看到另外一个状况，虽然这 player 很少，可是他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恶斗，因为他们的恶斗，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的是反而不是社会利益或者是社会公益，而是我如何把我的对手打倒。为了要把我的对手打倒，我所有的品味，我所有的品格全部都可以不顾。看起来这是台湾我们看到的另外一种状况。
对，没有错。像这个作者他特别提出来说，现在就是在1990年以后，这个国际性的这种大媒体公司啊，就是慢慢互相诟病，力量越来越强。他比如说现在他列出这个全世界有五大媒体集团啊，像这个我们很熟悉就是这个时代华纳，我们看的 HBO， 我们看的 CNN， 都是属于这些大的媒体集团。
哦，它底下还有很多出版社、杂志、
还电影院。是，就是它，比如说像这样的这种跨国的大媒体集团，前五家，其实他们有经过统计，就是前五家这跨国媒体集团，它其实就垄断了美国所有媒体收入的超过一半以上，接近六成。嗯，就一半以上的这个媒体收入其实是被这五家赚走的。那么我们一般视听人所听到的各方面的资讯呢，也有接近一半是来自于这五家。
嗯，
这五家垄断了你所有资讯的来源。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跟这些媒体集团本身有关系的新闻，或者是比较负面的东西、比较批判性的东西，会在这个社会上面越来越少或越来越难被听到。
对，一点，比如说像时代华纳啊，他你知道不是，他们底下也有很多电影公司。
嗯，
那么你只要，因为尤其现在电影公司他那个宣传费用非常庞大，以美国电影工业来说，平均每一部片子大概要花制作费要花台币20亿，宣传费也有台币10亿元呢，几乎是制作费的一半。这个钱撒出去都是希望大家说我的好话，不希望大家说我的坏话。
嗯，
所以只要你跟我可能对我有一些讽刺或怎么样，我就要抽广告。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那个所谓言论自由这一块。
我们光是看这个书，叫《大媒体的金钱游戏》，它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并购热，我们也就会很好奇说，那这个书在，它应该是美国，在美国出版吧？
对，没有错。
在美国是哪个出版社出的？应该不是这个大集团里面的出版社出的。
是，我没有注意它是哪个，我只知道这两位作者是这个美国宾州大学的传播学教授。
嗯哼，
我没有看他的那个授权版权。
应该不，我刚看了一下他的出版社叫做 Row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哦，
我以前也没听过。
是，
所以应该不会是华纳，时代华纳，
也不是什么 HarperCollins
的。
HarperCollins 是属于美朵集团底下的。
或者是什么对对啊 ，Simon Schuster
啊，对，
或者这些应该都不是这些大集团的，那其实也就可以很清楚的反映出来，包括出版在这种大的并购的媒体的状况底下，它也会有它自己的特别的生态。
对，没有错，像这个作者他就特别强调说，这种所谓另类的媒体，它什么叫另类媒体？就是你不是。就是靠广告收入的来源，那么因为你广告收入，如果你的生存全部依赖广告收入来源的话，那么你就要听这个广告主的意见，你就不能够做这个违反他利益的报道。好，那这一类的媒体他称为另类媒体，他认为这个社会甚至应该用国家政府的力量支持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另类媒体的这个存在。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问一下，或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同意吗？你同意这样的想法吗？
某一个程度我同意。比如说，我以我的出版，我们出版界的状况来说啊，这个去年我们老板就有一个很善良的想法，他说有很多好书，他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读者群需要，可是现在那一个读者群的人数比较少了，比如说只剩下2000，那么在过去来说，我们知道一本书有2500本的话，它可以达到平衡。可是现在成本又提高了，大概要到3000本，我们可以达到平衡。那么这些从前有3000个读者，现在只剩2000个读者。
等一下，你苏子平以前的说法不是2000本原则吗？不是两千本法则吗？
不，那
现在已经变成
2000本法则是唐诺说的，但唐诺太老了，
哦、
他那个已经很久就不是2000本法则了、
哦那。那是唐诺，好，
对
那苏子平现在是从2500，
对，
然后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要进入
3000了，
对，所以我们这个读者群如果不到3000，这个书就没办法出。可是，我们老板就觉得说，其实只要这个读者群还有接近2000，我们就应该还要服务这一批人，因为这一批人他的阅读品味值得我们尊重，而且这些阅读品味可以提升其他方面的就是出版的想象力。所以你如果这一类书通通没有的话，其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书出来。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宏愿，就是说这样子，你们如果出了这一类的书，我们讨论一下，觉得这是属于那种优良的书，那么他个人支持20万元。
嗯哼，
就他个等于说，我先花二十万捐给这本书，捐给他20万元，对。那么再加上你原先已经设想好了大概有2000个读者，那么这个书就他就不会失败。
嗯哼，
那么像这样的东西，这个我就认为它是属于另类出版。
可我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是讨论说，那如果在这个状况底下，政府来扶持这样的另类出版，
有
不是、那是苏子平出钱是一回事啊，
是从今年年初哈，就是
政府出钱是
就是这个想法，大概透过某种转弯的角度就被我们龙部长，我们的文化部部长知道了，所以他也拿出一笔钱，我印象好像是5000万，
嗯哼，
就是希望大家提案，你有什么想要做的书，
是、啊、
也是属于这个，
是啊、你有没有去提案？
我因为就是我面子薄，所以我就没有提案。
不是你知道这个案子是，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是9月5号或者是9月10号公布招标
啊、
然后是9月底
啊、
要所有的要结案、要这个截止日期是9月底，
是，
所以9月所有的人，这多少出版社就翻了天。那个案子是有问题的，虽然我很不愿意在公开这样批评文化部做的有一些事情，那问题是大，那个案子是大有问题的，结果根本不是出版社 出版社就只好，而且它叫做什么创意出版什么鼓励计划，
是是，
所以大家都拼命去生案子来。
对，是那个案子是很多是生出来的，
嗯，
所以那因为我生不出其他的案子，因为我自己想做的两本书，老板都同意。
而且我猜如果你就是你认为的苏世平的想法说，那种现在可以卖2000本，但是我们很希望可以在国家得到了这另外500本的或1000本的这种资源，来让他可以出版，这案子递进去一定被退回来。
哦，是，
所以我觉得这不太是同一回事了，这只是我的个人偏见。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在台湾出版界，你这个排名前10名的，我估计大家都是赚钱的，就是这些赚钱的公司应该每一年鼓励性的让他编辑，比如说编个10本到20本这一类的书，那如果前10名，这样我每一年全台湾的出版界就可以多出大概100本到200本这样的书，我觉得整个那种感觉就会不一样。
好吧，回来聊到这个书一开头先从媒体越来越大并购开始讲起，接下来后面它就分各章来讲，探讨不同的产业。
是，
先探讨的是好莱坞的电影工业。
对，电影工业，这个电影工业，好，当然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从1930年代开始，那时候电影就慢慢成熟，成为大众娱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再加上美国人在那个时候非常喜欢看电影，就是根据统计啊，大概30年代以后，美国大概只要6岁以上的人平均每个礼拜至少要看一部电影，
尤其是30年代那个最大萧条最悲惨的时候，每个人都至少花一点点钱到那个电影院里面去自我麻醉一下。
对，所以你想想看，就是等于有1亿5000万人每个月大概都需要4部到5部电影的这样的，他要欣赏 这么大的量，他经过这样10年20年以后，就养成美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他就也养出一个好莱坞出来了。
嗯哼，
那么这种投入的金额，就因为有庞大的市场，所以大家电影越做越庞大，这个投入的制作经费越来越多，那么技术不断的突破，到现在就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到现在平均每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要花台币20亿，
而且
这只是制作费而已哦。
通常他的宣传费跟他制作费是差不多，
是他的一半，
这叫
通常宣传费是制作费的一半，
这叫做大片嘛。
对，是
大片，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没有这种宣传费用的话，你那个制作费用等于是白费的。
对，是，
所以这是他们的基本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拍这样的一个大片，非得要是一个这么大资本的一个大集团。
对，那大家知道这个宣传就是广告，广告就是资讯，资讯其实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讯息的来源，也是改变我们的观念跟价值观非常重要的讯息来源。他每一部片子用这么大的钱花下去，到后来让全世界所有人心里都有个印象，全世界最好的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
嗯哼，
然后之后就会产生两个效果了。第一个效果，因为他制作费非常的庞大，所以他在各种配音啊、各种技术啊方面不断的突破。比如说你看过好莱坞的科技片以后，你还看得下去这个日本拍的那种科技片吗？你就看不下去了。
你光是看那个怪兽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
你就知道里面躲了一个人，
对，
你就知道里面躲了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它就成为，因为它的整个工业是这么大的庞，就是这么的庞大，其他各国都别玩了。
嗯哼，
就是这个它产生一个排挤的效果。第二个就是说，它因为就是说一部好莱坞片子平均来说，它只有 20% 的收益是来自于本国，其他 80% 的收益其实来自于世界，还有各式各样的授权啊，各种商标图案啊，人物玩具这样的所有授权在这里占了 80%， 所以它海外市场对它非常重要，所以它在推片子的时候常常会推很多没有地域限制的片子。那这类片子是哪一些片子呢？就我们刚刚讲
动作片，
对，警匪片，然后英雄片、超人片、科幻片，哈，这一类的，这是没有国界的东西。那这些警匪、动作、超人，这其实都带着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这个英雄主义又加强了美国人自我形象的认同，又成为美国人形象的一个部分，就等于帮美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宣传。
而且好莱坞出来的这个电影就越长越像，
对，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些不一样的电影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底下，它就不容易出现，不容易被看到了。今天为大家介绍书叫做《大媒体的金权游戏》，我们今晚新闻广告 我来继续请王思迅帮我们介绍。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211点，成为15661点，涨幅1.37%。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上涨16点，成为2044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171点，成为239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上涨20点，成为319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7点，成为2228点，涨幅1.25%。深圳综合指数目前上涨14点，成为1084点，涨幅1.39%。台北股市目前上涨61点，来到835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4亿元。台北股市今天的交易情形，连线国际大通投顾研究部周代运副总经理分析。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目前看起来来讲的话，今天台北股市可以算是表现非常好的一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台股已经连续涨了好几天了，那今天延续这股气势，那以上来看的话，成交量呢也有机会慢慢的放大，因为就历史经验来看，只要大涨三天，散户会不请自来，所以我觉得目前之前比较诟病的就是量能比较萎缩的部分，现在目前看起来也有慢慢的开始放增的趋势，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台股似乎是有机会走出价量齐扬的格局，这个就技术分析来看的话是非常良好的一个走势。那为什么台股能够这样子的走法呢？我觉得很大的关键是因为跟国际股市做一个联动，像之前来看的话，国际股市这个电子股是比较弱一点，可是我们看到后来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国际股市上的电子股全面去做转强，比如说你看到像纳斯达克已经正式站稳在4000大关之上了，这里是十几年来的一个新高，目前的高点直逼2000年网络泡沫的高点。那我们要讲的重点是2000年当时因为网络泡沫，所以大家对于当时的高点其实都心有余悸，可是现在纳斯达克竟然毫不犹豫的站上去了，是不是也凸显出来说电子业复苏的力道是很扎实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刚好的在这个工业的部分又是以电子为主体，所以也难怪今天在电子股全面去做转强的情况下，能再用台股去做一个走高。那后续来看，我觉得指标可以看留意到 PCB 的部分，因为 PCB 又叫做电子之母，如果电子会好的话， PCB 它一定会好。那今天看起来很多包含像嘉联益，包含像金相电，很多盘中都攻到涨停板，那我想后续只要 PCB 能够去做续强，或许就有机会引领整个电子族群持续去做转强，那也有机会引领整个大盘持续去做加温。
国内汇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中午暂收在29.600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7.2分，成交量3亿6100万美元。日元最新的汇价102.05日元兑换一美元，欧元目前是1.3584美元兑换一欧元。以上新闻由高德顺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一点照新闻。
踏着月光，穿上皮衣，今晚只想随百老汇的 Chicago 一起摇摆。不住皇上富豪，不懂上流的节奏，立足富都新贵宾席，比邻国家电影文化中心，国际艺文天天直送。皇翔富豪新装黄金梯次首，台北艺文正核心，35-57平国际精品寓所，22763777，皇翔建设50家广告。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36岁陈先生吸烟15年，过去每天一包烟。
其实我戒过2个月的烟，自己真的是忍不住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戒烟专线，去了解二代戒烟。专业人士哦，时常就来跟我关心，我真的很感动。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撑下去。戒烟之后呢，呼吸就变得顺畅了，整个人就自由了，不会再被烟瘾绑住了。
不吸烟那自由，二代戒烟，请洽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Maybe I
didn't hold you。你说有时候离开是为了追寻更好的，你说候鸟飞得再高再远还是会回到出发的地方，就算拥有全世界都比不上永远放在心上的家。集美一品花园，实现回家的渴望。集美建设 PNT 大林组，台北最接近世界的建筑，永和集美一品花园，8928-8588。
News 九八生活一开罐，喝了再上。
印度，一个充满瑰丽色彩的秘境国度，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争相寻访。皇家国际运通现在推出印度十天经典之旅，让您在旅途中深度游览印度古文明的建筑美学，品味道地印度料理与尊荣旅宿，体验优雅人文旅游，就选皇家国际运通。
给孩子未来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宜兰中道中学留学专班，专业美式教育，全美籍外师，教材课程与美同步，在台湾也能享有留学美国中学的环境。
规划留美就从这里开始，请上网搜寻留学专班。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一点照新闻，我是杨照。礼拜四在节目现场的阅读达人是如果出版的总编辑王思训，帮我们介绍漫游者出版社的新书《大媒体的金钱游戏》。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媒体了，
对，
看美国媒体在90年代之后这个大并购潮之后，长出了一只又一只书封面上面看起来的可怕庞大的大章鱼。
对，
把这个整个世界给抓住了，那恐怕很难逃开这些大媒体的影响。我们刚刚在休息之前先聊到了这个电影工业，也讲到说在大媒体的这种状况底下所产生的一个效果，这个对我看了40年电影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痛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电影越长越像。
对，是
你其实越来越难看到比较特别的电影，基本上一展开就全部都是动作片，而且动作片那个主角应该要长什么样，他要经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最后还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胜利，
已经模式化了。所以这个对，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的那个他投入金额太庞大，所以他需要最广大的市场，无国界的市场，无种族的市场，所以他就需要用一套公式，而且他们是有非常专业的人员在做这个研究。
是，
就是比如说一部片子里面，它属于爱情的部分要占什么样的比例？它属于动作的部分要占什么样的比例？
简单一件事情，例如说，自从《Terminator》之后，基本上你看这些动作片，任何你可以去算，因为这是他们的模式，任何一部片里面主角他每一次讲的话不会超过一分钟
啊，是
他不能讲太长的话。
对，是。而且就是比如说当他剧情的进展的时候只能进展多久，然后就必须要产生另外一个高潮，这个完全是在他们的计算当中，就是他整个工业已经非常，你可以说他是模组化的工业，但他不这样子做，他没有办法得到最广大的市场，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但是他这样做久而久之以后就会产生一个平庸化的效果，而且因为他的技术是那样精良，他也让观众啊没有办法再去接受那些在特效在其他技术上相对弱势的小资本投资的电影。
所以小资本投资的电影看起来就叫底气不足。
对，
是这样吗？
但是李安那个说法是说，其实
你差点被我推到陷阱里面去。
他的说法是说，
你如果很快速，
我们在整个剧本的建构上底气不足啦，不是说其他相关的东西。
我相信也是啦，你看过李安用那种方式拍电影，然后回来看台湾自己的一些电影的话，你当然会觉得这中间是有巨大的差距，只是这种差距的感受事实上也是大媒体的一个冲击。我们不需要因为是李安我们就否认这件事。
对，没有错。
因为当你在大媒体的潮流里面看过这么多东西之后，你每次看你就会看到感觉到有很多破绽，或感觉到整个那个电影拍起来破破旧旧的，但事实上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在抹杀很多不一样的电影跟不一样讯息能够接触到我们被我们吸收的机会。
对，但是还好啊，就是我们有武侠风格的片子，这个是好莱坞没有办法学的。就人的那种动作，人肢体所产生的那种美感，这个是好莱坞，他虽然可以挖很多人到那边去当他们的动作指导，比如说他找袁和平啊这种去，可是整体来说他还是没办法取代，所以我们还能够保持这一部分的电影市场。
听起来你又在帮一代宗师说话。
对，我是他的迷。
而且袁和平竟然没有拿到武打武侠设计这个叫动作设计奖，这是我另外一个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他有没有拿到，大家心理上都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宗
师。你看过十二生肖没有？你看过成龙的十二生肖
没有？
成龙十二生肖得奖啊。
啊，
一代宗师的动作跟成龙的十二生肖动作不在同一个等级上
啊。是。
哎，我不行，我们再讲下去，又再介绍，我们又在讨论金马奖，不是在讨论输了。回来除了电影工业之外，还有哪一个工业或哪一个特别的产业你要聊一下的？
我觉得在媒体里面属于新闻报道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也受到媒体既有立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那么这个伊拉克战争，当时这个美国国务院就说，我们要发动这个战争呢，有几个理由，其中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伊拉克，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认为伊拉克它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大规模毁灭，
对，毁灭性武器。然后呢，这个梅朵集团就是美国新闻集团，
Fox.
对，它底下175家报纸全面的在宣传这件事情。
尤其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福斯电视网。
对，也是
他的那个影响最大。
对，就是他全面的在支持这件事情，结果到后来打完仗以后，居然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说，其实他们并没有拥有这个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还没有找到，还没有找到，最后说找不到。
对，这个就是这个，你想想，你怎么可能175家媒体报纸，还有这么多家的这个电视新闻这个联播网，全力的去促销这一场战争，到后来发觉这场战争的基本的理由根本不存在。这个是什么道理？这个基本上就是梅朵这个人他是一个保守派，就他的政治立场上是个保守派，基本上他是认为这个因为高油价的关系，就是减缓了全世界经济的成长，那么为了经济进一步的成长，必须把油价这个问题把它解决，所以他全力支持打这场战争。
所以因为他一个人控有了太多太多的媒体，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效果。
对，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可能是媒体的这个他拥有者他的立场影响了所有媒体的角度。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媒体本身他也有他的一些角度上的偏好跟倾向，因为媒体的财团化经营结果，所以他们事实上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经济慢慢走向财团化或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这个路向，他们都是支持的。
嗯哼。
所以这个之前在大概 WTO 大概在2000年那个时候举办的西雅图会议的时候，曾经引起过一个5万人到7万人左右的一个大规模抗议。对。那么这个抗议其实在那个时候在美国主要的媒体都是负面报道，而且都是因为这个示威刚开始是一个比较和平性的示威，到后来因为发生警民冲突，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而又有这个混乱的局面呢，又造成有一些人就趁乱打劫啊，去抢超市，又发生那样的事情，结果到后来整个所有全美主流媒体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那些抢案身上，而且把这些抢案认为就是跟这个活动是有关的。那么把对这个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这个议题，就把它变成他们是一群暴民。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说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是有其检讨的必要，比如说8年以后就发生这个全球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他们也许已经感受到这种过度的全球化所带来负面的效应，但是当时的媒体却对这种对这样的声音呢，全面是采取这个漠视或者是负面看法的角度。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媒体不要用一种这种既有的态度或既有的立场来报道这件事情，如果可以让人对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全球化的路线更多的思考跟更多的讨论的话，说不定那个后来的金融风暴的爆发，不见得一定能够阻扰或者是延后， 但说不定就不是用那种方式。
对，比如说像他们抗议的人是，他们说我们是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全球化
的概念。
对，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全球化，我们文化互相理解，这个需要全球化，我们很多慈善，我们很多环保运动，这个需要全球化，可是我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在媒体报道上通通被贴标签说他们是反对全球化。
嗯哼，
那像这样的就是媒体他用他既有立场去帮这一批人贴了标签。
Big Media, Big Money 跟这个资讯上次帮我们介绍的财阀一样，他都是在特定的这个全球化的潮流底下所产生的。所以虽然他里面讲的很多的例子跟分析都是美国，但是在全球化跨国的经营底下，显然我们也不能置外于这个潮流跟这个，如果它是一个危机的话。
对，但是在这个我觉得如果把它用到台湾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我觉得美国是过度的资本主义，但是台湾在讨论媒体问题上，我觉得会有点过度的政治倾向。
嗯，怎么样的政治倾向？
比如说像这个书里面提到广告影响媒体报道的事情，那么这个它里面的提到的这个立场就是说，这个到后来你连广告公司都是由大媒体也都被他并购了，那么这个情况其实就他其实是变成他属于他自己个性的一个部分。但是在台湾，其实在从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某一些政治立场偏好的一些广告主，他们就希望联合起来，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广告能够约束某一些媒体在对某一些问题的报道上面。那么像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是会发生的，所以这个我们也需要警惕。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书是大媒体的金权游戏，我们非常谢谢思讯四个礼拜来帮我们带来四本都非常值得大家去阅读跟思考的重要的书。谢谢思讯。
谢谢大家。
金多豪休息，和大家说故事聊新闻。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今天晚上到周六清晨寒流影响，气温明显偏低。台南以北、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马祖、金门在清晨及夜间将出现10度左右低温。今天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短暂雨，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各地温度预测，北部12到15度，中部13到16度，南部19到21度，东部17到22度，澎湖地区今天都在17度左右。现在台北、宜兰14度，台中15度，台南17度，高雄21度，花莲、台东、澎湖18度。
News 98路况报道，
根据交通部运研所全国路况资讯中心的资料，中山高北上 22.3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障碍物，北二高北上 44.3 公里过树林收费站内侧车道也有交通障碍。
发现新台北最美公园宅，第一次就住公园第一排 W 未来荣耀7米2环景迎宾厅，85米景观无限大动距，公园帝王 W 未来，2293-6789。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今年秋冬，和山富旅游到南欧体验拉丁风情，跟着毕卡索彩绘巴塞隆纳美景，随着高地欣赏米拉之家的流动线条，搭乘法拉利高速列车穿梭意大利，到米兰大教堂见证爱情，让蜜月更甜蜜。漫步在文艺复兴古城街道，寻找暮光之城神秘场景，精彩欧洲尽在山富旅游。02-2561-2999。
宝贝，新家到喽！
先来打个卡吧。
林口捷运站、环球购物中心、三井奥莱、行政园区、老爷酒店，哇哦，好多景点哦！
没错，以上坐标都是雅欣晴空树，最繁华的都在旁边。林口捷运站前，林口最高地标雅欣晴空树，2608-7777，雅欣机构海悦国际。
公司规定多益要超过500分才能加薪，我的英文不好该怎么办呢？
选择一套好的教材会让你事半功倍哦。常春藤的新多益优质套书，它是由赖世雄老师针对单字、文法、听力、 阅读及模拟试题等亲自解说。我认真研读了3个月，多益就从400分进步到700分了呢。
新多益高分全能超值套书，一共9本书，5张 MP3， 2张教学 DVD， 原价2550元 ，News 九八听众价只要2080元。News 九八订购洽询专线23648645。
宝贝，对不起，40瓶卖完了，53瓶买不到了。现在我只能给你75瓶，线上领口最棒的 view。雅欣晴空树，晴天33层 SC 钢骨建筑，独享最高景观特权。林口捷运站前，林口最高地标，2608-7777，雅欣机构海悦国际。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98.1，非常欢迎继续收听一点照新闻，我是杨照。在刚刚我们跟他聊的书里面，聊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 Murdoch， 他是 News Group 的老板，他是出生于澳洲，但他现在控有了庞大的媒体集团，然后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后来应该是规划了美国籍。不过不管他的国籍，因为他的国籍相对就是不重要。我们看 Murdoch 他的发展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抱歉，我们还是要回到100多年前，回想一下或者是提醒一下，早在1850年代马克思就曾经这样警告过，但是马克思当时所提出来的警告，在20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有一段时间一直被误会，马克思的说法到后来被简化，也就被误会，然后甚至有时候被嘲弄。马克思的说法叫做工人无祖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隐约听过这个口号。那为什么他会被误解或他被嘲讽呢？有人就说马克思在讲什么，工人无祖国，工人怎么可能无祖国，每个工人都有他自己的国家的认同，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工人之间的那个 solidarity，他们的团结意识事实上是抵挡不住每个工人他自己对于祖国的认同的。最好最好的明白的这个例证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明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年，爆发100年的纪念。明年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书跟报道会出现。1914年所爆发的这场战争，它爆发的点上刚好是全欧洲的工人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到达最巅峰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要考验工人有没有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太好太好的一个例证了。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工人在即使是在国际工人国际劳工运动最鼎盛的时候，他们最后都还是乖乖的认同了国家，代表国家上到战场上面去跟其他国家的工人彼此对抗，彼此杀戮。工人怎么可能无祖国？马克思当然是错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不是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他先看到了资本家无祖国，或者是更精确的说资本无祖国。资本家他所代表的是一种金钱资本的这个在利益上面的追求，所以哪里可以给资本最大的利得，资本就会流到哪里去。所以即使是资本家自己有国籍，他有他的国家的认同，也没有意义。像 Murdoch 他到底是一个澳洲人还是他是一个美国人，对于他经营他的媒体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哪里的媒体事业能够让他得到他在投资上面最大的利益，他的资金他的事业就会往那里去。他的资金他的事业如何得到最大的利益，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经营，他就会用这种方法，他的资金跟他的这个事业的经营的方式就会往这个方向倒。所以马克思他从一开始他的警告，他 他的提醒就是，既然资本无祖国，资本会一直不断地进行各式各样的合纵连横，为了要创造最高的利益，资本家他们的国籍不重要。所以一个工人如果他对抗资本，他想要拒绝被资本给控制，被资本给压榨，他就不能有一个祖国的概念，因为他光是对抗他自己国家的资本家跟对抗他自己国家的资本，他是不会赢的。如果工人真的要能够避免被资本所操控所压榨，他唯一的方式是他自己要能够串联起来，串联成一个国际劳工阵线。这些资本家他们是没有国界，他们可以团结联合起来，工人也必须用这种方式联合团结起来，他才能够取得跟资本家跟资本同等的力量，或者至少是可以匹配这个相对的力量，不然工人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保障他自己的利益，保障他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整个状况，事实上是工人无祖国的这个概念要更进一步的扩大，是视听者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选择，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因为我们的媒体在媒体的操控跟媒体的经营上面还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没有这个国界跟其他的限制。包括台湾今天的媒体，我们刚才讲到跟思讯在讲到弱媒体或强媒体，弱媒体跟强媒体最大的差异是，基本上弱媒体它都是一般都是 local 的媒体，都是本土的媒体，因为不是因为它这个不需要或者它拒绝国际的资本，而是国际资本看不上这些弱媒体。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强媒体，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我们的所有只要是影响比较大的媒体，包括我们的网络，基本上它都不可能抗拒这种国际资金的影响，而国际资金的影响也就必然带来在媒体经营跟媒体立场上面的改变。我们今天这么样子打开电视，其实你打开电视，你看一台一台的电视新闻，每一台电视新闻背后的资金都是复杂的，而每一台的这些背后的资金几乎在尤其在台湾的这种环境底下，我们没有新闻自主的抵抗权，它都会直接反映在它的新闻跟它的资讯的立场上面。有来自香港的资金，有来自于国际澳洲的资金，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资金，各式各样的资金串流在我们的媒体当中。如果我们不自己去注意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变成媒体的这个屠宰的对象了。提醒大家这件事。今天节目回到辅导这边，谢谢收听，明天下一周我们再会。